醒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圣经，圣经也是帮助我们能够自己醒茶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蓝本，在里面让我们都是不是为别人读的，让我们都是为自己读的，使你的话语先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使它才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你就在赐福给我们这段的时间，向你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很快的呢，我们呢就是先把上一次没有讲完的就跟大家来继续讲下去啊。上一次我们讲到说，就是因为他们要从这个该撒利亚启程跑到这个罗马，那在这一段很漫长的路里面，我们说他们经历许多，其中就是经历到风暴。那所以你看哈，在回去看那里开始就说走了日子多了，已经过了这个禁食的节期，行船又危险，保罗就劝众人说，他劝呢，众位，我看这次的行船不但货物和船要损伤，大遭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所以其实神给他一个感动，他心里面有这种的预感。但是呢，你注意下面说，但百夫长信从掌船的和船主，不信从保罗所说的，且因为在这海口过冬不便，船上的人就多半说，我们不如开船离开这个地方，然后到了这个岛的另外一边腓尼基过冬。我们人生常常觉得说，中国人最怕吃亏，对吗？一有机会要争取，就是这个 golden window， 你错过了你就，其实哈，神看是远的。我们的人会喜欢听别人看，看时机，自己分析，就觉得说很有把握。但是上帝看到的是风暴，是你没有看到的风暴。谁估到这个金融风暴一来？谁知道这个泡沫？没人看得到了，看得到也不会发生。我们人就很喜欢用我们眼睛去看我们所看到的东西，所以啊，你不要以为说失去一个良机，那个良机可能是对你的一个挽回。所以他们不信从保罗了，所以然后怎么样，他们呢就看到往朝东北，一面朝东南，这时微微起来了南风。有时候很奇怪，是你想要做的事情哈，你就会挑那些支持你的证据，有利于你的东西来告诉自己，证明我应该这样做是对的。所以呢，他就为了这个为起了那个南风，就有一点高兴啊。圣经说啊，他们以为得意，你看连那个天时地利都帮助我了啊，就贴近那个格利底去行。但是不多几时，这个狂风从岛上扑下来，那个风还有名字的，有拉格罗。船被风抓住，敌不住风，我们就任风刮去。人生的风浪不是你可以 predict 的。所以啊，我上一次停到这里就说，我们人生也会遇到风浪。那先要问，今天说要自省了，那个风浪怎么来呢？是我对上帝就打根不顺服。那我不顺服上帝，我顺服什么呢？你顺服环境给你，你顺服专家跟你说，或是大伙都这样做，我就跟风就去了。那所以你为这个风浪，你为你的这个决定要自己负责，因为你没有在神面前好好祷告，也不信任，可能上帝给你的指引是跟大伙不一样的，但是你情愿那个安全感信大伙走，这个你看不见摸不着，又只用信心去靠他的神，你反而不能够信任。那我们看到保罗在整个的表现里面，他显出他生命里面的那个内涵。很多时候啊，你真正是什么料，不是顺境好环境，那个时候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你客气我客气，大家都很有文化很有礼貌。人生啊，是在我们经历这种遭遇的时候，你还是什么样的表现，那才是你真正的内涵，那才是真正的你。所以啊，不是时势造英雄，有时候是时势显出你是不是英雄。然后 无论这个风浪是谁引起的，就算是自然环境，神一定要使保罗从这个地方去到罗马，肯定会去的。所以没有任何人为的东西可以阻挡神的旨意的成就。然后我们在风浪当中里面也要真的心里面有信心，那是我们抓紧机会服侍人见证主的机会。所以风浪不一定就是一个人生的不幸，不是就是跟我们来作对，风浪呢有时候就是一个机会，来能够造就我们，也借着这个机会让我们荣神益人的时候。所以从保罗的这个经历里面，希望对我们生命有点启发。好，我们继续下去。那我们问了，有些人说，上帝如果爱我，为什么不停止风浪？我们每一次都说，上帝爱我，为什么使我病？上帝为爱我是为什么这个车祸会发生？我们都是觉得说，这种的环境就是上帝就是不爱我。你的孩子也一样的不成熟，对吗 ？OK， 你只有训他、罚他，你为他好，他就说，他就跟你 complain， 为什么？为什么？如果你爱我，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上帝不停止风浪啊？我们真的相信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吗？互相效力，包括好事、坏事、成就和失败，万事嘛。我们的时候一有困难，上帝停风，马上停，让我顺利的可以开到那里，让我那照着我的计划可以去回国，或是什么时候可以出国，能顺着我的力量可以考上什么大学，我们都希望上帝来祝福。我们并没有说主啊，你借着这个困难使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我们在这个急功近利这个社会啊，我们都是希望成功主义的。我们从永远的轻看失败，我们不要失败，我们甚至逃避失败，因为对我们来讲这些都是负面的。但是偏偏在神的国度里面，包括耶稣基督都经历许多的苦难，因为上帝不是给你一个顺利啊保护你的温室的长大，上帝要你做一个坚强的人，上帝要我成为一个有生命力的人。所以19:21，好，保罗在那边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那个时候是当时他执意要去耶路撒冷，然后从耶路撒冷他知道神会带领他继续往罗马的方向，但是他没有想到他是被压着去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想到我们那个大方向是对的，但是当中里面的经过那种坎坷，那种的人生起伏，那不是你能够盘算出来的。但是无论如何他是去到罗马，他怎知道是这样去的呢？我终于来到美国了，但是谁知道是这么样才来到美国的呢？所以人生不是样样都在你的掌控里面，所以我们很容易 out of control， 我们就疯狂了，我们就抓狂了，我们好像是神经兮兮的。但是其实没有想到说你还是在神的旨意里面，但是神从来没有天色长暗花香长漫啊，就给你所有应许说一切都是很漂亮，没有，但是神的旨意还是成就的。然后他有神的应许，神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站在就是他要出航的时候，我信神怎么对我说，事情也怎么样成就。我信神怎么跟我说，事情必怎么样的成就。所以保罗的人生啊，还是用信心来带着他走的。然后我们从这个哥林多后书看到他的经历里面，他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这个只是他其中一个经历呢，其他的我们都不知道。所以他是一个饱受人生这个教育的人，但是他对神一点信心都没有失去。但是呢，他是跟那些人警告说，我们命可以保，但是这一条船一定是没掉了。那我们今天人生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情愿船也毁了，人也毁，我一头扎进去，我把怎么都投上了，我都进进去，我就一定要他成功，结果不成功了，赔上了，家庭赔了，孩子赔了，婚姻关系赔了，健康赔了，什么都赔了。为什么？一意孤行，孤注一掷，我就不放弃， 好像自己很坚强，其实是把所有不必要连带的东西都赔上去了，就是要达成自己的意愿。你要小心哦，有时候可以损失一些东西，保住那条命是最重要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那么的理智，所以生命里面总是有一些要舍弃的时候，他就把很多的货把它扔到海里面，使那个船轻一点，可以呢顺着风。我们人生就死都不肯，我这个要那个要，要样样都要，我不能往后退，我这个往前，我的生活要更好，不能更糟糕，我抬不起头，别人怎么说等等的，人生一种的包袱堆往船堆呀。那上帝说你要舍弃，那你就问自己啊，我可以吗？大丈夫能屈能伸，我已经伸，但是我能够屈服吗？那个是我们很难学习，特别我们个性很强很强势的人，我们这些方面是，但是人生有什么要舍弃？那我们问问我们自己，我们生命当中最不能够舍弃的是什么？那个是你跟上帝最清楚的。那有时候上帝就是要你不想舍弃的东西，所以我们有时候就很抗拒神的旨意。保罗祝福所有的人留在船上面，然后又劝大家吃饭，于是大家都放下心，这样众人都得救上岸。一个基督徒的存在可以影响那个气氛，那个氛围。所以家里面发生什么事情，你是一个基督徒，你要显出从神给你那个建议来，因为你这一个人的表现可以影响你全家，就算是都不信主的，只有我信主的，但是你一个人的表现可以把那个事情转回来。我记得有一次郑林芳牧师在郑林芳牧师已经被主接去了，他是常常要搭飞机搭来搭去，那因为去讲道嘛，服侍主几十年嘛，那你知道了，以前呢那些时代那个飞机又不是特别安全的，对吗？又很轻等等的，那所以呢他有一次搭飞机，他我忘了他说是去哪里讲到晃得很厉害，你知道那个飞机上的人都吓得哈，然后他一眼就看到大家都很慌张啊怎么的，那他就觉得就他就安静在那边祷告了，他主啊，我不知道这一次的讲道讲不讲的成，也不知道怎么样，但是我把生命交给你，因为实在是这趟真是挺危险的。他祷告完一睁开眼睛，他发现了、周围的人都在那边，无论他祷告跟什么祷告，菩萨还是自己什么的，他就念念有词，每一个人在那边祷告。所以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小动作，他就带动周围那些不信的人就有一个不同的一个的interacting 和一个反应啊。所以我们看到哈，那个当中里面遭遇，我就你们看圣经应该看到，所以我们可以扭转整个局面，可以扭转整个局面啊。保罗呢，我们看到有一个小插曲，就是说他到那个岛上面的话，那些土人其实蛮招待他们的，然后呢他去帮他们呢去那拿柴了，因为大家都湿嘛，就是生火，那当时呢柴当中里面就夹了一条毒蛇，那所以啊他被毒蛇咬了哈，那些人呢当然就马上就说，哇你看呢、这个是囚犯嘛，你看呢天都不饶他了哈，你看呢没有在海里上面死，那蛇都咬来咬他，要咬死他，就是证明说他真的是个坏蛋啊。我们是说过了，我们人都是用一个很简单的东西来去解读我们生命里面的好与坏，我做错还是做对了。但是呢我们知道了，保罗一甩那个蛇就没有，那他没事了。然后圣经怎么说，那些人又反过来就说，哇这个人啊没有害啊，你看他一定是神。所以啊，今天何塞纳，明天十字架。好，所以你那些人是因着什么东西捧你的人，将来也是那些出来对付你的人。那我们文革的时候我们都看到这些事情了。所以一个学习就是说，不要就看事情的结局来判断我所做的是好或是坏，我是不是要在神的旨意底下，这个太短浅了，太短浅了。神是一看就看到永恒，就看到你的结局，你都还没有经历过完成，你怎么知道那个结局就是这样呢？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有一个更高的 一个来引领我们，而不是就是用我们人生所有有限的头脑啊，所有的那个 research， 然后做出我们人生的决定。一定要信上帝的声音，因为这个一搭就接通天地线了。那当时呢，他在那里看到那个岛长的那个父亲患了热病，他也在那边去医治他。所以觉得说，一个基督徒啊，无论在什么样的遭遇环境里面，他都应该造福他身边的人，那才是真正基督徒的见证啊！不是说啊，我有钱了，我都多捐给教会了啊，我有这个能力了，我就多招呼接待，都不是。是什么困难遭遇的环境里面，他都能够显出对周围人那种的福分，那种的服侍，我那个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们想到他的生命就像约瑟，那约瑟呢，被他哥哥妒忌，把他丢在坑里面，看到一群上队从埃及来，就把他给卖到给埃及，结果卖到给那个波提乏的家里面，又他的那个女主人又对他有意，然后呢等等等等的，然后又下在监里面啊。这个人的人生啊很坎坷，我相信他不祷告吗？他都祷告，他在坑里面也祷告，他被夹在那些埃及人的上队当中也祷告，然后呢那个女主人对他脱了衣服逃的时候又祷告，在监狱里面都在祷告，好像是越祷告越坏。那这个也是我们对人生的解读了。你看啊，就是听你话了，你那要我信靠上帝，你看现在的工作都没了，哎呀，我们就很容易就做了那些决定。人生还没有到一个结束呢，对吗？最后上帝这样提拔他，哇，然后他不单只帮助埃及，他家里面一大群的人都是因着他在埃及里面为他们所定的福分，就度过了那个饥荒。我们太小心了，神给你，神要成就大事，我们就很满意做小事，所以我们就为那个小事里面呢很执着。那上帝说，我只是要救你的家庭吗？我就把福分就给你薛中勇一家吗？我要把你的福分流露给更多的人，可能但是我们只想到我和我的家庭，我的孩子，我们在世上啊，整天说为神做眼做光，其实啊都没有这种勇士，胸不怀世界的，看来看去就是我们家，这个是我们中国家庭的天性，对吗？自家打上门前去，这个是我们历史的包袱。但是我们今天信主了，信主了要超脱，因为神的心是在世界那里的。所以约瑟讲，你们的意思是卖我的，是害我的，但是神的本意是好的啊。这个是生命里面一个经历，哇，你真的要有这种的体会才可以像他这样说出来，原来我这一些的遭遇，这一些的坎坷，这一些的东西啊，神的旨意还是好。我们今天一看到不好就肯定就是不好，但是你要超越这些东西才能够看到神的本意是好，那是信心看出来的，那绝对不是你凭你的这个环境的解剖和分析出来的。所以真言有句话说，我们就算是今天有很多路计划你都定了，但你知道过程当中的每一步还是神的引领。人生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神不反对我们计划策划我们人生好好去安排，但是你要知道哪一步走得上去走不上去，那是神的，不是你的。这个并没有跟你要去计划你人生有矛盾，但是那个要学习，结果要让出来，要放手，那是神的事。那我们知道保罗在这个罗马的监狱当中里面呢，如果你看那个28章，到了这个整章的要结束的时候，就看到他在那边讲论啦，啊，被恩待啦，那他是用各种方式了，他在那边讲论证明主耶稣基督，然后劝勉众人啊，他讲什么神国的度，耶稣的事啊，这个才是真正的传道啊，不是传很多的知识，很多的世界里面的看法啊，讲很多这种的故事，他讲就是很简单。神的国度，耶稣的事。然后呢，就算保罗这样的有能力讲的人，反应都一样，有人信，有人不信，有人因着跟他听到的、找到的 interpretation 不一样，彼此还不合呢。 所以我们看到福音不受捆绑，他是一个被囚禁软禁的人，但是圣经说因为在官长面前，因为你看了、整个船烂当中里面他扮演一个多么重要的角色，所以整个的事情只要给他垫好，他要去被在监狱里面的路了，所以你想对他是挺信靠的，这个是个好人，这个是祝福人的，绝对不是一个随便要逃生的那个囚犯，这个人是有神与他同在的人，所以大家都倾向他了，所以、被软禁在里面，但是呢让人来探望他。所以他在腓立比书里面讲这个狱中书信里面就说，我所遭遇的事是更叫福音兴旺。你会想到说你被囚怎么会福音兴旺呢？你应该是出去做宣教士，毫无阻拦，也没有什么国家的反对，让你工作很施工，那个教会越来越人多，那个才是兴旺。不是，他说我现在所遭遇的事情都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在捆锁当中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你知道御营有多少人呢、有多少人竟然在他被囚禁的时候听过他讲福音啊？他这个的机会啊，比他在外面里面到处宣教，然后犹太人这样逼他那个逼他还 effective 啊！那这个就是神的智慧了，是跟人的盘算是不一样的。你觉得这样应该是最好做福音的工作，哪知上帝说我有更高的智慧，我不要你那么辛苦还到处排了去拍这个拍了，我就把所有人抓到你这边来。这是神的奇妙啊，神的作为。然后呢，他在腓立比书问了众圣徒都问你们安，要注意在该撒家里的人特特问你们安。请问该撒家是哪里啊？罗马嘛，他还带了一些官员信主呢。如果他还是照他平常那个第四次布道，他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使罗马的官员信主。所以你不要限制神的作为，要超越顺服，让他引领你，因为他做的是又大又难的事，比你自己的计划胜出很多倍来。所以啊，在这个监狱里面 OK， 人不能够出去，他就把人请来，然后呢他在那个警狱里面，他就用他的警狱来写出以弗所跟腓立比书。所以你读到以弗所的第六章，那个我们穿起全副的军装，他身边所有的人就是这个样子，他的人生多有体会，他不只是看几本参考书站在这边就给你来教主日学，他这个生命是因为他这种遭遇，所以他什么看到的东西都是他的教材。腓立比书他特别说，我靠着我那再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你以为说他是什么时候写出来啊？你要喜乐凡事喜乐，他是在被囚的当中讲的这个话，有人在那边盯着他，生死未知啊，还不知道真的判他会怎么样的情况底下，所以他说我知道怎么处丰富，也知道怎么处卑贱。我们不是环境好工作稳定，那么家里面都 OK 的时候就说我学习处被，是那个时候环境写的。那所以这个就是生命出来的教导，那岂不是就是很会讲而已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认识的保罗，虽然是监牢，却成为他的讲台，成为他的出版社，他就写信。福音不受捆绑，你任何想要为主做工的那个环境虽然好像对你不利，但是你只要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面，你神带出来的是不同的结果。所以我们看这个书的结束的时候，他说耶稣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这是我们耶稣颁布那个第一章第八节，你从犹大全地等等哈，那个非常重要的话，这个是那个使徒行传的开始。那使徒行传最后结束的时候就说保罗在监狱里面呢，没人禁止放胆强称神的国。你看到耶稣在升天之前给他们颁布了一些东西，你要等候那个圣灵降临，然后说讲神国的事。保罗今天不是升天， 他还不是复活，他在囚里面监牢里面，他也是犯胆传承神的国，你看到吗？所以这本书的开始也是这本书的结束。 The end is also the beginning. Your finish point is also your starting point. 所以这本书是一个 open-ended， 没有人禁止犯胆传神的国。所以使徒行传是以这卷书这样的一句形容来结束的。为什么？因为这个的担子就放在我们今天众教会当中了。所以我们是承接这个使命，我们也要放胆传神的国，然后我们只要信靠神，知道说没有人能禁止，不是不会禁止，不能够人能够禁止，这是多么不一样的事情。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所看的使徒行传，不是写在当年第一世纪就停了，这个使徒行传就是一直发展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介绍这本书的概论的时候，就说我们的生命是一本使徒行传吗？那有人说使徒行传是讲圣灵的工作，所以继续问，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人生是一本圣灵行传？这个就是使徒行传，那我只可以这样的把它来结束了啊！你们是还有很多的内容，但是呢，我已经答应过，我一定要从这边来教他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我们既然今天是看传福音的事工、宣教的事工，我们就从这一卷书或者圣经来看宣教跟福音事工。首先啊，有一些的话要说在前面，海外华人教会经过统计，只有1/10积极参与差传的事工。我们比起西方教会，比起其他的国家，不是华人非华人的，甚至于印尼啊、菲律宾那些地方，我们是落后的，我们是拉着后面的。那很简单，因为我们历代以来都是为了顾我们自己的家，顾我们的儿女，这个是我们人生的使命，我们就是这样而活。我们这种狭窄的东西是使我们没有世界观的，更不用说永恒观。所以我们无论去到更好的环境，我们都是为了那这几样那个事情来忙。所以我们参与宣教的事工真的是都比人家慢。然后第二代的我们的子女，第二代的华人子女称为是 American Born Chinese ABC， 成为宣教士的比例非常低，而这一代的伤兵比例比较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本来雄心勃勃要继续宣教，没几年啊，没一段时间不干了，回来了 casualties， 干不成。我告诉你多，我们也支持了一些人，看到有问题，有问题，甚至我们现在支持的宣教士他也很困扰，本来是有请了同工来帮忙的，可是呢年轻啊，吃不了苦啊，去到那里抓着这宣教士啊，帮我做这个做那个，要在那个，哇，这个宣教士本身的工作都没办法做，就以为说你来支持，现在你来了还搞你忙你帮你的，连我自己要做都没得做，本来你应该是来使我的事工更容易，你现在是我 make it difficult for me。 现在很多人就不没有这个清楚理念，就是宣教了，教会变成 parking lot instead of launching pad 啊！我们知道那个大使命是 great commission， 他们开玩笑说 it become the great omission 啊，就是被忽略了。为什么有这种情况？是因为很多现在做宣教士的没有真正接受过正确的教导，没有清楚的这个宣教的理念。我觉得有些就是为了自己一股的热忱，有冲动，而且年轻人觉得这个是 adventurous 好玩，因为他们是在比较富裕、父母保护优厚的情况底下，没有吃过什么苦的，所以呢他对他们自己自信满满，他以为说这好像是带着一个背囊然后我去中国去旅游这样，他的观念就是这样。哇，这个adventurous 很 exciting， 好像去到森林里面呢，可能不知道要遇到什么事情， 幼稚的，那个没有经过经历的信心，所以有些也根本不清楚上帝的呼召。所以现在很多的人呢，一大堆人读神学什么东西，我说下来都跟他们讲，你懂神的呼召吗？你懂神的呼召，这个 calling， 因为啊是神的呼召嘛。我自己进神学院的时候，也是有人提醒我，记得是神的呼召哦。有一天你干不下去，你要知道是神的呼召。这句话我一直记到今天。你很多时候想干不下去了，你不被 appreciate 了，你看到工作没有果效了，你说我在这边干嘛 ？I waste my time。很多人都换了工作了嘛，我们就换工作吗？我们传道人、宣教士 ，No。你要明白是神的呼召，神呼召你进去，神没有呼召你走，不能够走。It's not a job. It's not just changing your company. 那我们来问了，既然那个理念不清楚，说今天为什么有这一课 ？How do you define a missionary？ 啊，我们宣道部的同工要知道啊 ，OK， 因为教育是靠你们的。何谓宣教士 ？Give me a definition 。别人可以告诉你他自称宣教士，但是你的理念里面觉得说 match 吗？啊，他说他是宣教士，你要支持我，那你自己觉得他合格，他 qualify 被 call 宣教士吗？现在很多人为了支持，他都叫他们自己宣教士。然后是不是任何参与宣教施工的就称为宣教士？他只要做的一些工作是跟宣教有关的啊，这个就是一个宣教士，你可以把他看成一个支持的宣教士对象。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成为宣教士？因为有时候我们非常理想主义的，我们所有都是一个宣教士，那这句话对吗？是不是所有基督徒都是宣教士？ Okay， 我先不给你答案了，希望谈完之后你自己会找到答案，但是 I'm challenging you to think deeper。 宣教跟传福音有什么不一样？是不是一样的？是不是一样的东西？你没想过呢？我们就想了，宣教跟传福音是不是一样的东西？如果是一样，为什么有两个名称？如果一样在哪里一样，如果不一样又在哪里不一样？好，耶稣基督降世，他是宣教还是传福音？好，认为耶稣是来宣教的举手，认为耶稣来传福音的举手。所以你们自己都打架对吗？那所以为什么我们去做带领的人呢，也要自己搞清楚，不然的话你做什么决定呢？你怎么 educate 你的会众，你自己都没有概念。那保罗三次旅行布道，请问他是宣教还是传福音？哦，那是宣教，很明显。所以保罗没有传福音，也有传福音。那所以宣教跟传福音是怎么分别？ I am asking you that question。 好，那这是我的整理，不一定是系统神学，是我的看圣经里面的领受。那 we can continue to discuss， but open the channel， but you have to think first before you give answer to people and lead people。 你看到这种图，你一打 evangelism and mission， 你常常看到它同时出现。那所以耶稣说的这个大使命，要使他们奉我的名为他，这个是叫我们去传福音，还是这个叫我们宣教？请问，你不要说去宣教哦，因为很多时候传福音也括这一句话， right？ 那你就括别的一句话哦。既然这一句是讲宣教的，那我们今天为什么有受洗呢？下午我们不是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拜，那我们是宣教还是传福音？所以啊，那些是人为了自己方便去定一些的 policy， 定什么我们就好像刻意给他划分，其实有时候 we get ourselves into trouble， 是没有办法分开的，是相辅相成的，所以这个是大前提。所以有时候呢，不要太过勉强啊，为了什么是事工的安排整理， we have to be careful， 因为这个不是从圣经来，这个是我们人为了这个行政啊或者做法的方面里面运作， we try to differentiate 一些东西。Mission and evangelismEvangelism is just one of the many dimensions of mission. 换句话，宣教的施工是绝对有传福音的。 但是不是只有传福音，明白吗？所以呢，一个包括另外一个，当然另外一个不一定包括那个。然后注意 through evangelism the church proclaims the gospel to those who consider themselves as non-believers。 所以如果请问你，你传福音，你宣教那个对象是谁？ non-believers。 And you invite them to have an encounter with the truth of God。 所以一定要讲神的真理。 And by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所以不是只有人的口才，做很多的节目，很多的，你一定要圣灵的工作。 OK。所以呢，说的最简单，宣教跟传福音是不能够完全区分，因为传福音是宣教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任何 consider 真正宣教的工作，是要考虑它有多少是在传福音，明白吗？用这个做我们的原则，那你就知道什么一些东西由那里开始推出来。好，但是今天有一般的错误的观念，我们今天呢想到说分开，把教会的事工分开，外地宣教跟本地福音，是不是？我们教会也是这样分的。那么说一这样分别的时候，你就想到说外地宣，既然是外地宣教嘛，所以呢一般是怎么样？差人去咯，是不是这个样子？对吗？那如果你这样划分的时候，所以你想到本地福音，那本地福音怎么做？请人来咯，对吗？那既然你要这样区分它，所以宣教的一定去，然后呢所以呢传福音就让人来，这个本身就已经出问题了。我们能有多少人被耶和华见证人摸过门的？其实他们真的是摸门教了。耶稣叫了12个使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做什么？出去，出去干嘛？传道，叫人什么？请问这个是传福音还是宣教？啊？那如果你说传福音，那传福音要叫人来呀，耶稣派人出去呢？这是以后主又设立70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说你们去吧。所以啊，你不要以为说啊，宣教就是去，福音就是来。所以呢拼命的叫人来，我就做福音工作。 You be careful with that， 这个是你区分，这个不是圣经跟我们讲的。所以宣教还是传福音呢，两个怎么区分呢？用地区吗？只有都在山谷一带，我就叫做本地福音。如果呢离开山谷远一点点呢，就开始属于宣教了。比如说我们去短宣到 Fresno， 我们叫短宣去什么中国教会还少的地方，我们就有这种的感觉，对吗？哈，待会了帮大家纠正一下。那请问什么样的人比较会容易被你去传道跟传福音呢？什么人？你在街上里面随便找到一个人，你可以把他停下来就跟他讲福音吗？比较成功率不是很高了。那什么样的你比较可以容易，无论是邀请他来今天的福音主日啊，或者说之后问他说我们 TV5 非常爱心很博大的，你来呀，什么的人可以比你我来跟姐妹去来探访你好不好？请问什么的人比较容易让你开放，让你这样做的？需求，如果比如说你来跑来看我妈，我妈还不一定让你来的了。她有没有需求？她有需求，但是她可还是不能让你来。我们来看啊，这个圣经给我们看到这个有策略性的福音宣教行动。那耶稣不是说吗？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叫地基，我们都会背。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策略性的，是有计划性的去做。OK， 那我们先问了，哪里是我们的耶路撒冷？你要从耶路撒冷开始做起。耶稣不是说一去就全部都送他们去罗马吗？耶稣说 OK， 在耶路撒冷。那请问什么？哪里是我们的耶路撒冷？就从你身边的人开始啦，亲人呢，你的邻舍啦，你的朋友啦，啊，你的同侪啦，你的同事啦，啊，都是有关系的人。你跟他有些基本关系的人， 应该是你的耶路撒冷，他是你先要想到可以跟他讲福音的对象。那如果你看圣经，当日约翰福音，我在讲了哈，我用五十篇道讲了21章的圣经。那门徒当这个安德烈就去跑去找他的哥哥彼得拿出来，约翰就找他的弟弟雅各，他们是碰到，我们碰到那个了，施洗约翰所说的那个了。他先找谁呀？他在那边大发单张，他去哪里？他把他的兄弟找来。那各离流他要请彼得来讲道的时候，他把什么人叫来？他也是去大华发单张吗？他是把他亲友朋友下属那些他有接触的人来。吕底亚呢，那个时候还没有一个男人够男人的会堂，对吗？在河边那边他什么？他把他家人带来。那狱卒呢？全家受洗。弟兄姐妹，这个是 pattern 啊，这个是圣经，我讲圣经啊。圣经教导我们什么？ That's your Jerusalem。 我认为你看这个英文哈， an evangelizing community， 你真的觉得自己在这个热心传福音的一个 community。 Get involved in word and deed in people's daily lives， not strangers. You go there and involve in people's daily life. And it breaches system. It's be willing to abase itself necessary. And it embraces human life, touching the suffering flesh of Christ in others. 所以啊，有效的传福音是有两个，一定要道成肉身。什么叫道成肉身呢？你就要去到，不是叫人来，你要去到那些你觉得说需要被照顾的人的当中。无论这个什么样的方法，这个叫做 incarnated evangelism 才是有效的。你有其他的方法没有那么有效，这个有效，因为这个是跟耶稣学的，道成肉身，圣经的教导。 I'm talk about Bible， I'm not talk about 你的背景，你的 idea， 你以前怎么做。 lifestyle evangelism， 每天生活式的，就是任何的机会你都可以用来传福音。而比如说今天我们安排礼拜六去一次性的是怎么做活动，我才开始传福音。今天每一个机会在我的周围里面，哈，无论我搭飞机啦，无论我在里面遛狗，我们当中里面小王还跟遛狗碰到一个人，把他请到教会来了。有些人是跟他怎么学校里面的孩子那碰上，把他要到教会来，是那些你接触的人，因为这个已经你很多接触了啊，华人都搬到这边来嘛，你已经很多的机会要接触的这些人了。那这些就是什么？就是 lifestyle evangelism， 不是要组织一个什么特别性的活动，这个是应该要教育我们的会友 all the time。 你有任何的机会你都应该想到帮人建立关系，把人跟人来传福音。所以保罗说啊，你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英文是 be wise in the way you act toward outsiders, not strangers. Make the most of every opportunity. 外人是教外的人，不是陌生人。Every opportunity 是用来做什么？建立好关系。你这样做叫做爱惜光阴。但是今天建立关系是很花时间，也是很长的时间。所以在我们急功近利的文化底下，我们倾向于花时间精力策划大型活动，安排多量多类一次性的兴趣节目，过于经常借着探访关怀付出爱心等等的去跟人家建立有深度的关系。这是我今天里面比较担心的，我们好像想要做福音的工作，但是呢我们做的都是没有什么果效的福音工作，或是说我们变成是以这个代替了告诉自己我在做福音的工作。其实福音的工作 is a lot more than that。 保罗说我们用诸般智慧啊传扬他，这个诸般智慧下面说可能要劝诫，可能要教导等等等等，把个人完完全引到 神的面前。引到神的面前不是带到教会来，带到教会是一回事，把那个人带到耶稣的面前又是另外一事。我们有很多人是生病癌症根本就没有办法来教会，你怎么把他带到教会来了？如果传福音就是把他带到教会来，你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有些人来到教会还不去到神的面前，有些人虽然没有来教会，但是他天天都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今天问说，我们有福音慕道班，那什么人才是慕道友呢？不是所有来教会我有信主的朋友都是因为慕道而来的，所以不要把每一个出现在你当中里面起来介绍他的新朋友出现在Home Group的人都当成慕道友。那些是未信的朋友，却不一定是慕道友，因为既然是慕道就是渴慕神的道。所以耶稣跟那些人说，看见的人不用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是招什么？招罪人。所以啊，传福音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的理念，就是要让人知道他的需要。一个人他没有需要，他不会对那个你卖他一样东西，他没有需要，他就没有兴趣很买。除非你减价减到实在是一块钱的买了一个碗里装啊，那你就买，好像对自己不起，你就去买。但是这个是中国人了，对吗？哈，所以我们家里面就很多这种不干用的东西哈。你有需要，你就对发生有兴趣，你就肯花时间，你就会多听、多主动。不是你请他八次，他出现一次，给你一个人情，慕道友。所以耶稣的提醒说，去找有心的人。所以呢，我们礼拜一陈忠牧师在我们的那边的时候说，哎，教会团契要做得好，就是有草有爱。然后他讲到说，这个爱就是关怀，但是他就说，有三类人，对吗？有些你根本不要浪费时间在他身上，有些你不要去关心他的话，不是说你不要去，你不主动关心他也会来。但是有一群人呢，你每次打个电话他再来一下，打电话又要来一下，所以他说你就花时间多打电话叫他多来，就是这样了。但是呢，我们有时候这些送到眼前的人又没有好好的花时间，我们确实就做了一群根本连个心都不在那里的人了。所以啊，弟兄姐妹，我觉得说找有心人，把我们的精力放在那些渴慕道理的人，这是我们的耶路撒冷。诸般智慧也不是不择手段胜数不分，我觉得今天我们在这方面特别要小心要注意，弟兄姐妹。因为啊，我们不是诸般智慧就出点子，有些人点子之多啊，都不实际的。不是世人的智慧，智慧有分两种，一种是从神来的智慧，一种是人的耍聪明。我们求从上头来的智慧，这个呢就牵涉到你用什么方法，你举办什么样的节目。因为呢，有合适有不合适的，有 quality 比较好，有 quality 比较劣的，通通照用吗？人做什么我也想做什么吗？注意一下，有分的，有分的啊。我不是所有诗歌都那些领事的人，有时候我就哎建议哎，嗯，这个歌不是很好吧？啊，不是很合适吧？不怎么怎么的，不是好听就拿弄用来，不是每一次诗班献的就意思是圣歌，不一定。我下礼拜会讲到这方面。但是呢，我们要明白就是说，嗯，植树也要去考量它 appropriateness 啊，也是很重要。我们那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父母没有一个不爱自己孩子的，对吗？我们觉得说为了爱啊，所以呢他都应该接纳我。你的小孩接纳你吗？你的动机都是对的，但是他觉得说 you shouldn't say that, you shouldn't do that, you shouldn't do that in front of the people, 啊啦啦啦啦，他使你非常受创的，对吗？所以不是动机好就所以说所有方法都 OK。 No, 这个根本不是合乎圣经的。你动机对了，方法还是一样不对， right? 没有人去问你的动机，但是有时候 is that the right way to do it？ Okay？ 所以有时候我比较因为我是做崇拜的，所以我比较很谨守哈，因为觉得神也给我的托付，有些东西是 appropriate 还是不 appropriate。我也记得我有一次在一个教会里面，两个荧幕拉下来。那个是平常礼拜天聚会的地方，然后呢，因为他们觉得说年轻人现在都很爱，他们就举办一个卡拉 OK。好，那卡拉 OK 当然他们也是灌注很多就是诗歌在里面，但是你知道吗？卡拉 OK 嘛，你为了鼓励一些人，那那些新的朋友他怎么可以跟你唱圣诗呢？他一定是唱别的歌，那有些也是很美很好的民歌什么这样的那里，但是呢。我只是经过的时候比如说他们开了用教会的音响了，那在那边呢就是唱一些歌呢，在摇晃的时候，我回去我很巴的，我心里面很巴的，我觉得这个是圣坛不是舞台，我自己很受创，我感觉到说是这样的吗？是这样的吗？我们多么希望小孩子不要在这个大礼堂里面乱跑乱走，因为我们要给他们一个观念，分别为圣啊，圣俗的东西，但是呢我们一方面又这样，但是一方面又那样，那我们自己跟自己很冲突，所以那个真的使我心里面就是很多的压抑在里面。所以呢我自己告诉自己，我去研究崇拜，我特别花很多时间去研究，我也把那个工作给做好，那我觉得说什么是有圣经的教导的依据，我按照这个方法来做，因为走神的路永远都是对的，那我有神的话来支持我。这个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在做神的事工里面那个基础，不是人的方法 idea 主义怎么样经历，是神的话。圣经说圣的东西都分开出来，今天世界想要企图改变我们，说你只要把什么的东西加点圣经的进去，加点什么进去，加入它就变成圣。我告诉你，这是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都是这个是特别用来做什么的？回收的桶，政府也规定你不要把不应该的东西放进去，对吗？今天不是说哎没关系了，反正呢煮个加个加鸡蛋进去，这个加进去的东西不使它圣洁，你把它分别出来的才是圣洁。那为什么我们会有时候会有那种的倾向做法呢？是因为有几个观念我要帮助大家来更正一下。首先，福音与工不等同福音工作的本身。你不要说我开班那个什么公民班，我开班一个英文班，我就好，我这样在那边传福音哦。你只是在教英文，你只是帮助人家去入籍，你是开电脑帮助他们怎么生活运作，这个不等同传讲福音，懂意思吗？你可以教了他三班都没有把福音传给他的 ，right？ 但是你也觉得说我很热心投入做福音工作 ，wait a minute， 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一个是间接的，一个是直接的，有分别。所以我们今天那个宣道部的那个施工里面有分等级的，就是说有打分的，就是说支持宣教士，看他那个工作的性质有多少是直接的，那直接福音的工作那分数比较高，就说好像应该带鼓励我们支持，我们也这样分啊。所以你看到你的工作是间接还是直接？第二，传讲福音也不是等于说我们见证福音。所以耶稣在第一章第八节说你们等圣灵降临，然后怎么耶路撒冷呢？是吗？做我的见证。为什么我说这个有分别呢？我们拉了很多人跟他讲福音讲福音讲福音，但是呢人家不是只是想听福音，很多时候人家想要看到这个福音。 Yeah. What I see is what I get。 好，我们网络上订购买回来货不对版，我不想受骗。说很多人不是只想听你讲一些什么东西，他先看看那个货。那所以我们不要说讲跟人家讲跟人家讲传啊传，就以为说我 我在见证福音。 No， 你有在传福音，你不一定见证福音。第三，机构工作跟教会工作是不一样的。那大家要明白有什么分别呢？机构要做广度，因为它是机构嘛，它要接触能够最有效的方法去接触最广的人面，他就去接触，但是他很难讲到深度。他怎么？因为他没有办法跟人家建立那种长期的 long running 的 relationship 吧。说他信主，把他转接给教会，他就完工了。他很有限的。然后机构是做怎么着重量、数字，他要发行的这个刊物有多少人拿去读了。啊，他的一个聚会有多少人来 attend 呢？他比较难重那个质数质量。教会就要补这个深度，教会要重这个质量，这个是教会。我们今天很多的机构，佳音社、角声、恩语之声、远东广播，这些机构用文字、看物、电影、光碟、广播节目、教学、教你帮生活讲座、旅游、福音旅游、话剧啊、艺人演唱会，这是机构。他没有 church 的 base， 他一定要这样做，所以他就需要。但是这是他们做的，我们教会里面就让手让机构去做这一些。我们教会应该好好去做教会可以做的工作。所以我觉得最扎实的福音工作就是跟人建立好的人际关系。那耶稣的门徒训练也是先训练身边的十二个人，他也是跟他们召集相处几年，建立人际关系。为什么？因为基督教是一个讲关系的信仰。如果把这个扣掉，那个福音施工、那个宣教施工是永远打折扣的。好，那讲了那么多，回来讲了，我的时间也差不多没了。何谓宣教师？今天很多人他说我到哪里哪里去培训，请问培训是不是宣教工作？啊，认为是的举手。我要强迫你们做 decision， 因为我为了要预备这些，我整天走路的时候在想啊想啊，所以我希望我想的不是一团江湖一样，你们要帮我。 OK， 认为是不是宣教施工的举手。好，你看你们又打架了，又有人不一样了。所以宣教组的同工，请你好好去思考这些问题，因为你是在教育带领教会的。好，培训的对象是谁？大部分培训的对象是谁？你跟不信人培训吗？不是。宣教的对象是谁？有分别吗？说培训是等于宣教施工，你自己给答案啊。 Right? You answer your own questions, I'm challenging you. 好，那 Oswald Chamberlain 呢，是一个我们都很尊敬的人，他说 Jesus said to them again, as the Father has sent me, I also sent you. 所以所有称为宣教士都是要被分派、按手、打发、差遣。 If you're not being sent, I'm sorry, you do not fit the definition of a missionary. Okay? Missionary 是要被 sent 的。Jesus said, as the Father sent me, so I sent you. 耶稣是宣教士。 Yes. 所以这个 sent 很重要，但是今天不讲究这个 sent。 所以 Oswald Chambers 说啊， A missionary is someone sent by Jesus Christ, just as he was being sent by God. The great controlling factor is not the needs of people, but the command of Jesus. 我们今天是把人的需要看为最先，然后自己有负担去，我就成为一个宣教士。No! 是要有神那边直接受到命令叫你去。所以他说 The source of our inspiration is a service for God behind us, not ahead of us. The tendency today is to put the inspiration out in front to sweep everything together. 就是说把本末给倒置了。所以他说 The goal is true to him and not to carry out and carry out his plans. So yeah, missionary work, okay, the greater danger today is that God's call will be replaced by the needs of people. 我看有需要我去做了，不是神呼召的。 另外一个人说 those who have been called to God, a full-time ministry of the word and prayer, and who's cross geographical culture about. 你上网你就看到说其实人家对宣教士有一个比较清楚的定义，不管其他人怎么说他，一讲到宣教士是有一个很清楚的 concept, 但是现在人 trying to muddle, 就是好像同性恋的人他想要告诉你这个也是婚姻。这个不是 marriage。Marriage is very clearly defined. 所以他说啊，我们今天呢、啊、要知道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传福音的恩赐，宣教的恩赐。所以如果要这样讲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去学习宣教传福音，但是我们都不是所有宣教士。If every Christian is already considered a missionary, then all can stay put where they are and nobody needs to get up and go anywhere to preach the gospel. 所以英文的 mission or missionary, 字根是 middle 是 send 的意思。所以门徒是 apostle, 他们是奉耶稣被差出去的。所以十二个使徒跟其他的门徒有所分别，因为特别他们蒙了耶稣的差派。所以请问保罗有没有蒙主呼召？神有没有叫他去跟外邦传福音？他有没有教会差派他？所以保罗 fit as a missionary。但是今天有很多叫做自由传道、自由宣教士，代之传道、代之宣教。所以今天的怪现象就是，不是被差或受差，乃是自差；不是圣灵感动，乃是自我行动。为什么有母会？就是因为母会就是你的救生网，宣教士是靠着我们这个后方的，所以没有母会的宣教士你很难支持他，他还是要找一个母会，不然他谁差他出去呢？所以很多时候他们有没有数据？有，因为保罗每一圈回来之后他还是有数据，这些全部是从圣经里面有根据来的，而不是自我发挥出来的。那给我再三分钟哈。短宣的定义不是周末活动，不是反宣考察，短宣的目的就是传福音使人大显命，宣教士是鼓励并实际支持当地的需要，宣教工厂了解实况，加强负担，传递意向。短宣不是个人见识玩玩，不是顺道旅游，不是做训练场所，不是为己方，乃是为对方。附属的恩典不能够本末倒置，就是说你所有对你自己有利的东西都不构成你去的目的，它是一个相互的恩典，但是你要摆清楚你为什么出去短宣。短宣为什么有训练？你公司里面就要看你看 manual 都送你去 training, 那你要好好做短宣，你也要接受 training。 好，短宣的时间，如果你看那个短宣时间是多长，有不同机构不同定义。我去那个时候带着他们去韩国短宣，黄小跟着我去，他们那个时候说所谓的短宣要一年以上，我们今天去十天是短宣。所以划船分得很仔细，那个叫做访宣，访问宣教士，了解他们情况呢，回来说不要那边他自己还了不起、啊、我出去十天短宣，你不是，你是探望宣教师，绕个圈回来。好，这些书都是宣教同工要去读的，不是人人都可以参加， It's not open enrollment, 必须要接受装备，行前所有训练不得缺席，受苦心智不能买。这是我每一次短宣队我招来的时候，我跟他们坐下来就讲这些。你如果没有办法服从的，你不要去，因为你会造成我的问题，你会造成队员的问题，你不能跟人家配搭，你会成为宣教士的问题。我带过短宣出去，那个短宣队员还跟当地的宣教士里面讲，我不同意牧师，我踩他一脚，他继续再踩他，我瞪他一眼，然后呢，我找机会到他旁边。我请你尊重教会，尊重宣教士，我要训他，太放肆了，还是神学生呢？没有被教导，没有被教育，你以为随便这一个人可以做错啊？所以我跟妈妈讲啊，你的那个 training 有一堂我要去啊，我把这些都给他们讲，不然我是帮助你啊，你出去带的都方便啊，少给意见多干活。不是凑人数啊！如果他不去的话，我们短宣队凑不成了。你情愿凑不成呢、啊？凑成出去的话，他搞了一个风波回来啊，教会十年都没办法修补。 啊，好了好了，这些都不讲了，教会的，好了，我们来 ，OK， 不讲了，因为讲不完了。好，我们来看看哈，这些不讲不讲不讲哈。好，我们要颁奖，不讲要颁奖。单子里面，我知道不是所有人都填了，所以反正名字上来，你自认为自己有的话，哈，我这边奖品是多过这个，你就上来吧。阳光，啊，领奖那天缺席哈，聂大哥，啊，怎么用啊 ？OK， 好，对对，然后张姐啊，大姐你跟他给不同颜色了哈，好，建华。然后闪耀机姐妹，哎，给个漂亮的红红的来哈。好，旭东跟冷红叔去给小孩去预备东西了，我留给他。玉梅啊，因为蓝海出差了，不知道忙什么。我的姐姐，好，杨宇弟兄，我知道很不容易的，有时候要教会里面服侍啊，别的东西，有时候有朋友来真的不容易，所以我只是觉得说，哎呀，他特别这种精神可嘉，要特别好了。有，我知道有一些可能没有机会勾的，请你自动来。谁？你知道说，我都出席的。哎 ，Jennifer 有吗？我知道可能怎么少了他啊，这个最忠实的，来，还有谁吗？啊？OK， 好，你待会可以过来。对不起，实在是乱这样的，但是因为很多资料，我希望你以后再去好好看《使徒行传》的时候，你给他不同的眼光。我们低头来。